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真道分解》节目的主持，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节目。而最近我们的学习呢，是看约伯记，这是袁泽善牧师为我们预备、为我们主讲，共有25讲内容的一个经卷的专题。今天进入第8讲，袁牧师要带领我们看约伯记第9章和第10章这2章的经文重点。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袁牧师。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真道分解的播出，让我们一起来查考约伯记。今天我们进入到约伯记的9章，我们将会从约伯记的第9章一直到第10章的22节。这一大段呢，我们给他定的标题是约伯的第二次回复，也就是说约伯的朋友来跟他做安慰或鼓励，甚至呢分析他为什么受苦难的过程当中呢，约伯其实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这朋友呢告诉他你是犯错了。好，不止一个，2个啊。那约伯怎么样来回复呢？我们先来看在约伯记第9章1到13节这一段，这里面我们看到约伯认为啊，神的确不能不公义，当然神是公义的神，他不能不公义，但是原因是谁能说他不公义？谁有这样一个判断或是有这样一个权柄说神到底公义不公义？谁又能在神面前被判定为无罪呢？因为神的能力是浩大的。好，这是约伯对神的一个认识。事实上呢，我们从前面看知道约伯这几个朋友呢对神的作为呢是比较认知上面来讲是少一些的，因为约伯所体验的超越了他朋友所能体验的。好，那么就这一段经文我们看约伯记9章1到13节呢，有一些字词我们先来做一些分析。首先这边讲到的争辩啊，约伯用到争辩这个词呢是法律用词，有诉讼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当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啊，如果愿意与他争辩，也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愿意跟神来诉讼的话，哇，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就是说你没有这样一个诉讼的本钱呢、你要打官司吗？你除非你站在一个意志上面，你站在一个理智上面，在一个真理正义上面，但你没有的话，那你怎么去跟他争辩啊？所以这争辩用的是法律用词，叫诉讼。还有呢在这边讲到的回答，特别是在第3节的后面有说到说也不能回答，这回答到底是神回答人还是人回答神呢？从原文当中是看不出来的啊，神可以完全不回答人的问题啊，而人呢也无法来回答神提出任何的质疑啊，这是相对性的。也就是说神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必须要回答人的问题，你凭什么向神来质问？不对嘛啊，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平行的地位，因为我们是被神所造的，被造之物怎么可以去质问这个创造者呢？好，所以这个回答到底是神回答人还是人回答神，其实呢都没办法回答。一个就是神可以不回答人，另外一个是人没有办法回答神。好，那9章3节争辩这个字呢是进行诉讼的一个专门术语啊。在第3节所提到说若愿意 与他争辩啊，这个争辩我们讲说是进行诉讼的。那么谁是原告，谁是被告，也并不是那么清楚啊，没有办法指出谁是提出指控，谁无法回答。但就一般修订本呢，是暗示说，神如果控告人啊，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告神了。那神如果控告人的话，那我们人也站立不住。啊，但是修订的标准本却暗示，那想要采取主动对神提出诉讼的啊，是约伯。所以不同的译本或是在这个解释过程当中呢，那我们也不太能够说绝对说这是约伯来指控神，或是神来审判或者控诉约伯。那不管这两方面怎样的解释呢，要合乎那些想要这个约伯扮演一个敢于控告神激进角色的释经者的胃口呢，他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表示啊。因为在解释的立场不同的话，常常也是引导我们对于约伯跟神的互动。但是无论多么英勇啊，这样子好像要让约伯成为一个敢于向神提出诉讼的这样一个激进角色，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上面来讲，其实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因为就算把约伯解释的怎么样英勇，但最后呢，因为神不会回答千中之一的问题啊，啊，也就是说，这个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就是神可以不用回答。啊，相对的，在解经上面来讲，你应该是一贯性的。如果这个是要控告神，神不用回答你。还有呢，如果是神来控告我们，那我们呢也没办法回答神啊。所以在解释上面来讲，不管你说是神控告人，那神控告人，人不能回答；人控告神呢，神不用回答人。好，所以就这一段经文来讲，我们从两方面来解释，都是可以有一个平行的一个认知。不能说前面是神，后面是约伯，那就不对了啊，要一致性。那么接着呢，我们继续来看神啊。不对任何人说明他道路的理由，是因为主导在神啊。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啊，当然首先我们讲说，神无限的能力留给有限人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竞争。那这在这第九章的一个显出约伯他的戒慎恐惧，可以察觉到这巨大的差异。那么第二个理由呢，可能就是人对神，人与神啊对公平的观念啊是有很大的差异，以致没有一个人可以期望他个人的人的义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回应。因为呢，人不是神，人也没有神那样子的一个位阶，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神，也没有这资格。好，这就是在争辩这件事情当中我们要查考的。再来呢，在经文当中讲到山并不知觉，这个知觉呢是指的山没有这个感受，也不知道不认识啊。那地的柱子呢又被解释成为地的根基。以色列人呢，他们基本上在早期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地底下呢是有四根柱子来支持的大地的啊。我们从诗篇73篇第三节，我们不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认为这个地有四根柱子啊支撑的。那么南方的密宫呢，它的字义是说隐秘的房间啊，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九章十节，约伯呢隐约的指证了朋友的意见啊，因为他们以为自己了解神，事实上谁能真正了解神的作为呢啊。所以在九章十节，约伯大致上要提的就是说，神的作为太大了，我们不能够完全能够了解认识他。好，那下面呢还有一个经文要解释，就是所谓的拉哈伯啊。拉哈伯是一个当时形容混乱的海怪的一个这个名词，或者说一个叫海怪的名字啊。这个我们不要把它再做太多的解释了，因为他们对当时的海象有很多的没办法去体验的，所以认为啊海里面一个海怪叫拉哈伯。那么约伯的讲论呢，是不容易分出是由哪些诗词所构成的，但是我们在这几行当中呢，看到了一个叙情诗，跟诗篇当中，好比说诗篇147篇啊，或阿摩斯书当中的第4章13节，还有以赛亚书中，好比说以赛亚书的40章21到31节，都是有相关联的或类似的诗歌题材。那么以及其他地方颂扬神的作为伟大的礼仪，是这种相同的传统。也就是说，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诗歌题材。事实上创世纪第一章也很接近了，虽然约伯记第九章有几个相当不同的创造故事 啊，但是呢都是有一种诗歌题材在里面。那么以利法类似的诗呢，啊，我们说以这个约伯的诗结束的时候陈述来开始的，那我们可以参考五章九节跟九章十节。那么叫人会感到一种安宁啊，这是啊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而约伯的诗呢则是让人感到不安的，因为约伯讲到这四个题材形容的都是神的作为，火山爆发，地震啊，日食啊，以及天空中其他的奇妙的事情，全都是由神所造成的。那这一类的事情太多了，无法计数，也太奇妙了，无法领会。哇，约伯啊，讲到诗歌题材用的是非常强烈的这种神的作为。好，那这一段当中呢，约伯也用了很多讽刺的语法啊，他重复了他朋友的意见，但却用反面的方式来理解，一面表达出他对神的了解，一面呢也显露出朋友立论的一个武断啊。那这一段约伯着重在描述神的能力浩大，以至于呢没有任何足以抗衡他的力量可以要神来负责，要来判定神是不是公义。因此呢，人如何能在神的面前被宣判无罪呢？就算约伯认为自己无罪，也不可能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获得胜诉了，因为神已经宣判，神是那个审判者啊，已经执行了，没有人能够挡住神的。好，这是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的。那么就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呢，约伯认为啊，人没有办法与神来进行诉讼，即便自己有道理，也没有办法与神争论，因为呢，神的能力浩大。好，接着我们看这个约伯记九章十四节到二十节，在这里面有几个字词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好比说折断，折断这个用字呢指的是压伤、抓住或者受损了。还有一个满心，这个满心的这个满是满足，是饱足的意思。那么在十五节呢，有一些译本呢比较显露出非常分歧的结果了，因为呢翻译的人必须对约伯在这个时候的立场呢做出抉择，也就是说到底约伯的立场是什么，个人看法都不同的。那虽然呢我们所谓的马索拉经文使用若这个字啊，在若这个字底下呢就会显示出说有不同的个解读了，因为若就表示如果啊，如果怎样，如果又怎么样。但是把约伯自称为义变成一个假设的语气啊，就是说就算我的义啊，我是不敢以此来自居啦，就算是吧，你看这是一个假设语气了，那我仍然不能回答，因为就像前面的论据所写明的一样，那是白费力气的。就算是好，你看就表示我还不是呢，那我所能做的呢就只有啊向那控诉我的来恳求了啊，就算我有这能力都不行，那何况我没有。所以有没有这个弱这个字呢，差别就很大了。那么我们的和合本呢，这个与标准的这个修订标准本翻译呢是没有这个弱，把这个弱是原来就是把它摆在第十六节，我若呼吁他，而没有在十五节说我若或者我虽有，把它翻成我若有意也不回答他，那个不把它摆在这里啊，那意思就不一样了啊。稍微做一些说明，那么和合本跟修订的标准本译文呢就没有把这个弱字摆在十五节，那么把十六节的陈述呢就归注于约伯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他没办法了解那么伟大的神。那么就算神的确应允他的呼吁，他仍然不信神真的能够听到我的声音，这对约伯而言是一个怀疑论呢。他在其他的地方从没有过这样的表示，所以反过来说，这正是约伯要的，并且也是约伯会坚持到底的。他的坚持就是愿全能者回答我，因为他真的不明白嘛，是真心的求告。那么当神亲自，绝对不是别人来回答哦，是神亲自，不是他的朋友来代替或者其他人，是神亲自来回答约伯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被说服啊，才被说服相信他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好，那么在新英文的圣经的译文当中呢，也有这样一个类似，就是甚至暗示着更深的一种不相信或者一种怀疑，不只是连神直接的声音也不信而已，即使神真的做出某种回应，垂听了约伯的这个请求，那约伯也不信神会听我的恳求。这很矛盾的，就是说他从内心里面深深的呼吁说神啊你向我说，但是真的有声音的他又认为说那不是出于神的。 好，这就是约伯在受苦当中他所遭遇到的心境或者他的一个心情。好，这是我们要多一点来探讨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会，继续来探讨约伯在回应的当中他的心境。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遭遇到难处的时候，甚至遭遇到莫名的说不出来讲不出道理的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怎么样看这些事。那么因此呢，最好的这个寻求就是由神来回答。因为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四周围的朋友亲友甚至弟兄姐妹都不一定能够理解的。就像约伯一样，他的朋友真的很好心，愿意来帮他，甚至呢减轻他的苦楚。但是呢，那些话真的约伯真的不中听啊。那怎么办呢？他就想直接跟神对话呗，啊，看看神怎么样回应他。可是呢，约伯有一个矛盾，就是神那么的伟大，他管得了我吗？或者说他管我这件事情吗？好，我们继续来看约伯对于神的一个呼吁，或者呢这样苦难当中的他心境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继续来看约伯记第九章，我们从21节到24节来看第三部分。约伯认为啊，神的行为人无法了解，好人坏人神都可以灭绝的，神甚至可以把世界交在恶者的手中。哎，真的，因为这主权在神嘛，啊，所以这里面有几个词，好比说不顾自己，这个顾呢是我们中文讲到顾念啊，照顾的顾，但是事实上呢，它原文的意思有知道、有认识的意思。那么下面讲到遇难啊，遇到灾难，那不仅仅是遇到困难，而是一种绝望啊，是受到试验的。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约伯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完全的，但却又说不出认识自己啊，不是真正明白知道自己嘛，应该是陷入一种矛盾的情绪当中。大概他很难想象一个完全的自己怎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下场呢？就他朋友所说的，他其实也知道啊，这个善恶有报的这个因果论大家都知道的嘛。那我遭到这个难处，那一定就是恶的吗？可是我没有作恶啊，所以呢他说他不认识自己了。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已经不清楚了。我为什么受灾难呢？我不是因为做错受灾难啊，我没做错啊。就他自己所理解，他真的没做错事。好，那么约伯务实的说，这个世界好像坏人得势啊，神如果不是主动的把世界交给这些恶人呢，至少是被动的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好，神好像是一个冷漠的看着人在灭亡啊，无辜的人在绝望，哇，神你都不管啊。约伯在这里呢就反驳朋友们的意见，也就是说这些朋友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他认为呢好人坏人都可能被神灭绝的。当然恶人要接受恶报，可是好人呢，像我这样的人也遭受到一些不好的结果啊。这是约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很务实的回应这句话。而九章二十二节呢，约伯是前后一致的，他不是在控告神没有办法知道好人跟坏人的不同，那不是神的不懂得分辨啊，因为他从一开始所采取的态度就是一个好人将会从神手中接受好事跟坏事，不是神不知道，而是神主权在他手上啊。那因此呢，不管一个好人他是从神手中接受到好事或坏事，却同样的要来称颂神。约伯相当强调这一点，所以呢，他在这里强调这一点的另外一面就是反驳以利法和比勒达所说的好人与坏人相反的命运。因为完全人和恶人呢，神都可以灭绝的。这一点的另外一面可以说在耶稣基督的教训当中可以我们知道的。好比说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5章45节讲到，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主权在哪里啊？在神啊。神可以普遍性的 不管好人坏人都能够接受到阳光的照射，不管好人坏人义人或不义人都可以接受到雨水的滋润。好，所以这个以这一方面来讲说不公平跟另外方面的不公平的相配备啊，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如果神要被指控有不公平就必须在这两方面一起受到指控，那我们怎么来指控神？这个大自然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所以呢主权在神，你就不能用我们人的公平来评定神是不是公平了。好，接着第四方面我们来看，约伯认为啊神把他当敌人，所以他没有办法抗拒，没有伸冤的机会了。约伯只是希望神不要继续的来压迫攻击他，你就放我一马吧。这是约伯的这个讲法，在9章25节到35节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有几个词来解释。好比说快船，快船是指的什么呢？是芦苇制的船，这船身很轻啊，在水面上行驶呢十分的迅速。那么埃及有一些绘画的艺术呢，就描述有些船是用蒲草制成的啊，就被称作快船。另外呢，讲到这个碱啊，我们中国人常常会用碱，碱就是来漂白的，是一种清洁作用的。那这里所用的字眼呢，就是肥皂草啊，它原来的意思呢啊，就是一种碱性的液体，这是以色列人所知道清洁力最强的一种物质。由于洗净身体的方法呢，通常是在皮肤上涂油，然后擦除掉。使用这样强力清洁剂可以算是一种极端的手法了。另外呢，我们看到听讼的人，这个听讼呢就是裁判或是一个审判者、仲裁者。那案首呢，在原文的意思是施行权柄，甚至确定法案，也就是呢这个拍板定案了。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约伯自己认为是无罪的，但却遭遇到这种患难。所以呢，约伯一个结论就是上帝一定要算他是有罪的，那这样子他的任何努力都没有用，因为神已经拍案了啊！因为没有谁能够担任神与人中间的一个仲裁者，神定义的事情也不可能靠着宗教仪式来改变了。这样的情况呢，让约伯想要乐观一点，故意看不见自己的苦难都没有办法达成，因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对手定义要攻击他自己，攻击约伯，那约伯肯定是无力反击的。好，这是第四方面。那么第五方面呢，我们从约伯记的十章一到七节我们可以看到呢，约伯是控告神欺压他，偏袒恶人。因为呢，约伯认为他没有罪啊，但却又无法逃脱神的手。那在这里这些经文当中呢，有几个要解释。好比说定我有罪啊，那这应该是指着约伯的遭遇，就像被神定罪的人一样。事实上神没有定约伯有罪啊，啊，但他想说我遭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好像你定我为有罪啊。那美丽的美这个字呢，是好的，是愉悦的，是欢喜的。那十章五到六节的意思呢，是约伯用一种反讽的一个语气，就是说神的寿命如果跟人一样呢，那就会怕报应不到约伯了啊，因为大家寿数都一样嘛。那神你难道是跟我一样的短寿，或是这个寿命有限吗？你干嘛急着提前报应我呢？啊，我就算做错了，你要这个惩罚我，你也不要那么赶嘛，是不是？啊，你寿命不像我啊，啊，这是一种反讽的一种用法。这一段呢，都是用讽刺的口语来说的，说明呢，约伯实在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让他遭遇这些苦难，因为神又不是人，哪有那些天然的限制啊？人被限制啊，神你不受限制，你干嘛急于让我受苦呢？啊，这是当时约伯的一个情境。那么第六点，我们可以看到约伯追想自己生命的起源，那就更不了解神为什么要毁灭他了。我是你所造出来的嘛，那你干嘛要灭掉我呢？啊，这可以从十章八到十七节来看到。在这里呢，约伯会认为说啊，他感觉自己不管怎么样都无处可逃，无法抵挡造物者的攻击。那么我的生命是来自于你，你为什么要把我灭了呢？这就是他的疑问了。那这里面呢，有一些经文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好比说讲到毁灭，这个毁灭有吞吃的意思，就把我整个吃掉了。那另外呢，四肢白体呢，这句话原文是视为环绕的意思。那么接着后面的这个毁灭，把它联合起来翻译就可以说，好像是四面围绕来毁灭我 啊，让我周遭呢都不得到有喘息的机会啊。但这一句话里面讲到四肢白体，应该是接着后面啊，就是说啊，你还要毁灭我一时，让我无处可躲了啊。另外呢，奶饼呢，这就是奶酪的意思啊，也就是西方人讲的 cheese 的啊，这个食物。重立呢，这个是更新的意思。那重立见证就是更新证人或者更新证据啊，找到新的罪名。约伯控诉神早就准备好要让他遭遇到目前的境况了啊，神的大能同时在约伯的这个创造与毁灭当中已经彰显了，所以约伯没有能力来回应或者来抵挡的。最后我们看第七个，约伯再来质问神为什么还要给他生命，然后让他遭遇到这个强烈的痛苦而死呢？啊，这在第十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因为约伯认为，如果精心的创造只是为了毁灭，那又是为了什么呢？那你干脆就不要生我了嘛，是不是？约伯求神可怜他，不要理他，让他在死以前可以稍微舒畅一点，畅快一点。啊，约伯言论主要的对象是神，质问神的动机，而约伯三个朋友呢，只是谈论到神的属性。那这一点呢，是很引人注意的啊，好像约伯的神是跟人有关系、有感情的，而约伯三个朋友的神是客观的，是跟人不一定有关联的。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约伯跟神的关系是紧密的，他可以跟神来谈，或者他觉得神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你就告诉我。而约伯的这些朋友呢，对神是敬而远之的，就是说神就这样子了，你没得商量的，你也不要跟他讲了，你就乖乖的吧，啊，就算没有错，也一定是你的错，啊，这个不是真的顺服。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啊，不知道来寻求神，那以至于呢，不明白神的旨意了，啊，所以反而在约伯记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透过了一种对话。不是跟神犟嘴，不是来反对神，而是说神你向我说话，你跟我讲清楚说明白，我懂了，我就能够真正来顺服你。不是盲目的，不是怕神怎样的，一种威权的，因为神不是独裁者。在约伯记里面让我们看到约伯跟他朋友跟神的关系是截然不一样的，这也是让我们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呢，可以多一点来思想，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像约伯一样呢，还是像他朋友？我们有时候讲的头头是道，可是呢，我们其实跟神距离还远得很呢，还不如约伯，即使在苦难当中，他真的认识神，明白神，或者可以跟神来对话。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著名真道与我们分享。
好，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先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下回继续来探讨有关于他的第三个朋友说法的言论。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的光。